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播送专题新闻报道，恭贺教宗方济各担任教宗牧职10周年。10年的教宗方济各传教热忱在慈悲与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教宗方济各接受瑞士意大利语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教宗表示，教会不是少数人的家，而是所有人的家。教宗方济各牧职10周年，宗教领袖们向这位弟兄表达祝贺。自2013年3月13日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当选教宗以来，已经过去了10年。他牧职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对福音的热情，以及在传教义上对教会的持续改革。在这10年中，时间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是渐进式的，即启动各式进程，另一个是循环式的，为的是走出去与人相遇，然后再回来充实思想和心灵。时间优于空间。教宗方济各在其第一份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中的这句话，概括了自他开始担任教宗牧职以来的10年。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第一位耶稣会士教宗，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宗，第一位选择方济各为名号的教宗，而且在现代是前任辞职后当选的教宗。事实上，对于他而言，空间是进程具体化，而时间则伸向未来，敦促我们带着希望行走。这种时间概念成为我们解读现任教宗牧职的关键，即透过两种方式呈现出来，一种是渐进式的，另一种是循环式的。第一种方式允许我们启动进程，第二种方式则体现在相遇和友爱的层面上。首先最重要的是2022年颁布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他为圣座提供了一个更具传教性质的架构，引入的新事物包括成立圣座爱德服务部和由教宗直接主持的新的圣座福音传播部。该宪章还关注平信徒在圣座内的参与，并最终确定了教宗方济各在经济和金融领域10年来实施的多项改革，包括 2015年成立的经济秘书处。教宗方济各启动的进程还涉及大公运动、宗教间对话和同道协行。从2015年开始，每年9月1日与东方教会一起举行的照料受造界祈祷日，劝导基督徒进行生态皈依。关于照料共同家园的议题，同一年2015年教宗方济各颁布了他的第二部通谕《愿你受赞颂》，与他的前任本笃十六世共同完成。该文件的主旨是劝告人们改变方向，担负起照料共同家园的责任。这一责任还包括消除苦难、照顾穷人，以及所有人公平地获得地球资源。2016年2月12日，教宗方济各在古巴会见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宗主教基利尔，并与他签署联合声明，以实践爱德的大公运动，即基督徒共同建设一个更加有爱的人类。2022年3月16日，在乌克兰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教宗方济各和基利尔进行了远程对话，重申通过谈判来停止战争。令人难忘的是，上个月教宗与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威尔比和苏格兰教会领导人戈林希尔兹一起前往南苏丹的和平朝圣之旅。至于宗教间对话，教宗和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于2019年2月4日在阿布扎比签署的联合声明，人类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生活的兄弟情谊，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他鼓励宗教间对话，并明确谴责恐怖主义和暴力。在众议精神方面，教宗方济各正在实施一项重要的变革，其三年进程的最终阶段是2023年在梵蒂冈举行的下一届世界主教会议常规大会，主题是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共荣、参与和使命。这为期三年的进程分为教区、大洲和普世三个阶段进行，其中包括聆听、分辨和征询。在方济各渐进式的时间表中，还有打击性侵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2019年2月在梵蒂冈举行的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峰会。这次峰会明确表达了教会希望以真实和透明的方式行事，因此颁布的你们是世界的光手谕，为举报骚扰和暴力事件建立了新的程序，并确保主教和修会长上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时间的第二个维度，即教宗方济各时代的循环，围绕着他对边缘地区的关注，包括地理上的和生存上的。教宗方济各说，从边缘比中心更能看清现实，而且从边缘回来，人们的思想和心灵都得到充实。40次国际牧灵访问几乎都是以边缘地区为目的地，这一点很有代表性。28次意大利之行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2013年7月8日，目的地是兰佩萨杜岛，只是地中海移民现象的悲剧中心。同样重要的是2016年4月对希腊莱斯沃斯难民营的访问，访问结束时，方济各让12名叙利亚难民乘坐他的专机返回罗马，以便提供帮助。移民主题将按照四个动词来进行，接纳、保护、促进和融入，这也是教宗方济各循环时间的另一个缩影，因为它包含了不断对抗丢弃文化和冷漠全球化的奋斗。 教宗方济各的循环世间还包括对和平的不懈努力，其中一个令人钦佩的表现是2020年10月4日他所发布的众位弟兄通谕，重申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并坚决对战争说不。两年后乌克兰的冲突爆发时，这份文件中对真正持久和平的劝告，在一个每日经历碎片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世界而言，显得很有预见性。教宗方济各推动和平外交的例子还有2014年6月8日与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和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在梵蒂冈花园一起为圣地和平祈祷，以及同年12月17日美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为了这一历史性事件，教宗方济各本人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致电两国元首巴拉克·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敦促他们开始一个新阶段。同样，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也是如此。该协议在2018年签署，2020年续签，2022年再延长两年。此外，在以乌克兰冲突为标志的一年里，教宗亲自致力于和平。2022年2月25日，他访问了俄罗斯联邦驻圣座大使亚历山大·阿夫杰夫，并在多个机会上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通电话，教宗不断呼吁停战。正如目前公开基建活动中的系列要理讲授主题那样，浮船或者说浮船的热情也是方济各时间循环维度的一部分。自2013年福音的喜乐明确指出，浮船必须体现出喜乐，体现出天主拯救之爱的美好，体现出一个走出去的教会，亲近信徒，准备好温柔的革命。此外，教宗方济各与他的前辈们的联系也很紧密。2014年4月27日，册封若望二十三世和若望保罗二世为圣人。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2018年10月14日被封为圣人的保罗六世，2022年9月4日被封为真福的若望保罗一世。后者的微笑被教宗方济各视为一个满脸喜悦教会的象征。然而教宗方济各心中的特别位置留给了2022年12月31日去世的本笃十六世。十年来，教宗方济各从不掩饰对若瑟·拉钦格的无限敬意，在多个场合赞扬他的神学修养、善良和奉献精神。今年1月5日，他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了本笃十六世的葬礼，这是当代第一位为他的前任举行葬礼的教宗。现在方济各开始了他牧职的第11年，并且是伴随着希望开始的。教宗说，希望的人永远不会失望，因为希望拥有复活主的面容。教宗方济各日前在梵蒂冈圣马尔大之家接受了瑞士意大利语广播电视台记者罗达里的采访，谈论了许多议题，包括教宗个人的生活、教宗牧职使命的优先事项、教会对所有人的接纳、俄乌战争和其他的冲突、与前任教宗的关系等。该采访于3月12日星期日 教宗当选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在黄金时段播出。教宗首先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说，我已年老，我身体的抵抗力渐弱，膝盖有些毛病，尽管它正在好转，我坐轮椅时会觉得有些难为情。在谈到关爱世上最贫穷者的课题时，教宗表示，确实我特别爱护被丢弃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弃他人于不顾。贫穷人是耶稣所钟爱的，但耶稣并没有赶走富人。于是记者罗达里问道，耶稣要求带任何人到他的餐桌来，其含义是什么呢？教宗答说，这意味着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当被邀请赴宴的人没有来时，他说到路口去叫所有的人都来，生病的、好的和坏的、小的和大的、富的和穷的，所有人。我们不该忘记这一点，教会不是少数人的家，它没有选择性。天主圣洁又忠实的子民是所有人。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因为生活状况而感到被教会排斥呢？教宗解释道，罪一直存在，使教会内的男人女人拉开了这个距离，这就是世俗的虚伪，感觉自己比别人更正义，但这并不正确。我们都是罪人，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刻，你把自己的实情摆在桌面上时，你就会发现你原来也是一个罪人。随后教宗谈到许多人好奇的一个话题，就是他为什么选择住在圣马尔大之家。教宗解释道，当选两天后，我去接管了梵蒂冈宗座大楼，它不是很豪华，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但就是太大了。我的感觉是它有如一个倒置的漏斗，从心理上讲我无法忍受这一点。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我现在住的房间门前经过时，我想我要留在这里，这是一间旅店，40位在圣座工作的人就住在这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再提到过去的生活，教宗有何怀念时，教宗表示，在阿根廷时他常常散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公交车等，但当时总是和普通人在一起。接着话锋转到了欧洲，教宗说，现在有许多年轻的政治家、政府首脑或部长，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要互相交谈，那人是个左派，你是个右派，但你们都是年轻人，你们交谈吧，现在是你们年轻人交谈的时机。在谈到当前世人瞩目的俄乌战争，教宗表示，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3次世界大战，即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俄乌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从零零星星的战争开始，现在无人可以说它不是全球性的战争。教宗指出，各大势力纠缠在一起，战场在乌克兰，各方在那里争斗，这让人想到军火工业。一位技术型专家告诉我，如果一年不生产武器，世界上的饥饿问题就会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市场，发动战争，出售旧武器，测试新武器。为此记者罗达里问道，在乌克兰冲突之前您曾多次会见普京，如果您今天遇见他，您会对他说什么呢？教宗答道，我会像在公共场合发言一样明确地对他说话，他是个有教养的人。开战第二天，我就去了 俄罗斯驻圣座大使馆，表明我愿意动身前往莫斯科，只要普京给我开一扇谈判的窗口。拉夫罗夫写信给我说谢谢，但表示现在不是时候，普京知道我随时都可以前去，但那里有帝国的利益，不仅是俄罗斯帝国，还有其他的帝国，恰恰是为了帝国，民族的利益退居第二位。教宗也指出，世界上其他的战争冲突，比如也门、叙利亚的冲突，以及在缅甸可怜的罗兴亚人，他说，战争造成灾难，战争中却没有天主的精神，我不相信圣战这回事。随后，教宗和记者提及他与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关系，教宗方济各说，他是一个属于天主的人，我非常敬爱他。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圣诞节左右，那时他几乎说不了话了，他说话声音很低很低很低，需要通过别人解释他的话。他头脑清醒，他提了些问题，这件事发展得怎么样了，那个问题处理得如何了，他了解最新的进展情况，和他交谈是一件快乐之事。我征求他的意见，他给出自己的看法，他的谏言总是不偏不倚，积极又明智。然而在这最后一次的会面，看得出他在这个尘世的时日不多了。关于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葬礼，教宗说，为了一位不在位的教宗的葬礼，礼仪人员抓破了脑袋，区分出差异是个难题。现在我已要求针对未来所有教宗的葬礼进行研究，礼仪人员正在研究，并且稍加简化，删除礼仪上不适合的部分。本笃十六世开启了教宗荣休的道路，而且教宗方济各也表示过不排除隐退的可能性。记者因此询问教宗会在何种情况下考虑隐退，教宗说，当疲劳到你无法看清事物，缺乏清晰的思考，不知道如何评估情况的时候，也或许是在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时。关于这个问题，我总是征询建议，而且聆听谏言，事情进行得如何呢？你认为我是否应该？我请教我认识的人，还有一些明智的书籍们，他们给我讲实话，继续吧，这很好，但是请适时地提醒一声。最后记者罗达里问教宗，为何他在问候人们的时候总是要邀请所有的人为他祈祷呢？教宗答说，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为我祈祷，我对非信友说，请你们为我祈祷，如果你们不祈祷，请你们给我良好的氛围。一位无神论者朋友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向你转达好氛围，这是一种非基督徒的祈祷方式，却是一种相亲相爱，爱他人就是一种祈祷。今年3月13日是教宗方济各当选博多禄继承人的10周年纪念日，值此欢庆时刻，许多重要人士向教宗寄发了贺函。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和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都鲁茂亲切地称呼贝尔格里奥教宗为弟兄。大伊玛姆塔伊布在贺函中赞许教宗过去10年的旅途，称赞他在全人类之间搭建爱和手足情谊的桥梁， 不知疲倦地推广人类友爱的价值，在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建立对话，以之作为达成人人渴望和平的基础。巴尔都鲁茂宗主教在贺函中提到了他们十年来的友谊与合作，特别是在给所有天主子民带去安慰与和平，以及促进照料并治愈天主创造的万物方面。巴尔都鲁茂宗主教表示，他们共同的信念和任务是在最弱小受苦的弟兄姊妹身上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接纳其临在。圣公会坎特伯里宗主教威尔比也寄来了贺函，并在其中回顾了他与教宗方济各的首次会晤。威尔比宗主教强调了贝尔格里奥教宗的三大特质：非凡智慧与人格魅力的力量，宽厚深邃的心胸和简朴。这一切让他能以特殊的方式接触到教会外的人，如同圣若望保罗二世那样。威尔比宗主教指出，这为整个基督信仰教会，而不只是为罗马天主教会是个祝福。罗马犹太团体经师长迪塞尼则在贺函中首先强调了十的重要象征意义，为教宗方济各牧之的十周年献上祝福。他祝贺教宗身体健康，活力充沛，格外睿智，并继续以至今拥有的力量和睿智来带领其团体。这位经师也祝愿教宗与犹太人的这份特殊友谊关系得以长存。听众朋友们，以上为您播送的是专题新闻报道，恭贺教宗方济各担任教宗牧职十周年。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